五集。第三天，江天书带着吴霞上练武场，松松垮垮练了一场回来。春桃已经备好了洗澡水，洗澡的地点是几个丫鬟合力搬迁出来的一间干净屋子，屋子里除了一个浴桶、几个衣服架子，别无他物。江天书吩咐吴霞，
你赶紧给自己去换身衣服，臭死了。
吴霞进了自己的屋子，打开箱子，却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江天书闻声进了吴霞的房门，看见吴霞打开的箱子，忍不住点头赞叹，
吴霞，你果然善于养宠物，养出来的宠物竟然如此与众不同。
衣服箱子里是一窝老鼠，眼睛还没有睁开，吱吱喳喳地乱叫着。吴霞想要伸手将那窝老鼠抓出来，但是手却怎么也伸不下去。转头就看见幸灾乐祸的世子殿下，于是就气急败坏了。
殿下，这是你做的对不对？你吩咐哪个小厮做的？
江天书笑了，
我都与你在一起的，怎么可能动你的衣服箱子？好了好了，赶紧丢了老鼠换衣服吧，这些老鼠还没有睁开眼睛，不会咬坏衣服的，算你运气好。哎，不对呀，你不是能抓毒蛇吗？你不是用毒蛇来吓唬我吗？怎么连抓窝没睁眼的小老鼠都不敢了啊？
无暇跺脚，
抓毒蛇的时候我会戴上师傅特制的手套，现在没手套。
看着江天书张了张嘴，却是没开口。这眼神让江天书心情大好，当下笑着说道，
哈哈呀，想要央求我来帮你抓老鼠，成，本殿下是不怕老鼠的，你来央求本殿下一声，本殿下心情好了，就帮你将老鼠给收拾了。
吴霞的双眼开始放光，
殿下，您真的不怕老鼠？您真的愿意帮我将老鼠给收拾了？
是啊，不过你得先求着本殿下，你那约法三十章也拿出来，先让本殿下一把火烧了。我虽然签的是前院小狗的名字，但是毕竟不爽快。
吴霞笑着点头，然后手上一抖，那衣服箱子本来是搁在两条长凳子上的，吴霞手上一抖，那长凳子上的箱子竟然就摆不稳了。摆不稳的结果自然是翻倒了，翻倒的位置自然是长凳下方，不算太远。但是问题却是在那窝小老鼠，那窝小老鼠飞出来正砸在江天书的脚背上身上，最难得的是一只小老鼠直接飞向江天书的脖梗。江天书手上微微一震，对准那小老鼠抓过去，但是对上吴霞的目光，不知怎么的手又缩回去了，那小老鼠就直接钻进了江天书的脖梗，于是尖声大叫，鸡飞狗跳，各种热闹不一而足。事情的最终结局是江天书动用了他的无敌大脚，将一窝可怜的没睁眼的小老鼠都踩死在脚下。水无暇折了一根小木棍，翻看着地上的尸首，摇头叹息，
唉，可怜的，即便是叫乡下的小娃娃逮，也要好大的一番功夫，好歹也值几个铜板呢，就这样踩死了，唉。
好吧，这天的事情虽然发生了一些意外，但是也不算太出格，毕竟鸡飞狗跳的范围仅限于江天书的异乡园，被鸡飞狗跳的人物也就这么五六个，异乡园之外波澜不惊。住在同一个府邸的老太妃听闻江天书在吴霞的约束下 正慢慢变好，肯读书了，肯练武了，笑得合不拢嘴。但是后面的事情就扩大化了。时间发生在五天之后，那天晚上江天书睡得很早，吴霞进房门的时候，江天书已经响起了呼噜声。想着江天书这两天晚上也没闹幺蛾子，吴霞也就躲懒了，随随便便设置了几个机关就上床睡觉了。然后江天书终于成功地跑出了异乡园，跑出异乡园就等于跑出了雍王府。江天书伸伸懒腰，神清气爽，走在路口张开眼睛望望四周，然后钻进了一个小胡同。就在江天书钻进小胡同之后，吴霞出现了。哼哼哼，鼻子哼哼也跟着跑进了小胡同。不是吴霞懈怠了才让江天书逃之夭夭，事实上江天书在小心翼翼地拆除窗户机关的那一刹那，吴霞就已经察觉了。他饶有兴味地看着江天书忙来忙去，然后他很大方地决定让江天书成功越狱一回。毕竟在这一场斗智斗勇过程中，江天书也的确算可怜了。吴霞觉得应该让江天书赢一次，让他好歹有一些成就感，不至于就此颓废。好吧，吴霞的真正目的就是想要看看江天书这么坚持不懈的想要逃出府邸想要做啥。问几个丫鬟，丫鬟全都不告诉，吴霞就打算亲眼目睹。江天书很快的就钻出了小胡同，回头张望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笑意迅速收敛，然后选择了一条大街。吴霞躲在黑暗里看着江天书回头张望了一下，那眼神竟有几分尖利，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江天书也就张望了一下，并无发现，继续大摇大摆地往前了。吴霞看着面前的大街，不由略略怔了怔。要上这条大街，还有更平整的道路可以走，何必钻黑嘘嘘的小胡同？不过也来不及细想了，继续跟踪。现在是深夜时候，即便是大街，路上也是暗黑的一片。吴霞紧紧盯着前面那个人影，生怕跟丢了。至于掩藏自己的身影，稍稍注意一下就罢了。吴霞轻功不错，而他追踪的人是一个草包，所以放宽了心。江天书又钻进了一条小巷子，站在巷子口，吴霞略略有些迟疑，但是看着江天书的身影很快就要消失在黑暗中，也来不及细想，继续跟踪。江天书从小巷子里钻出来，回头又张望了一圈，似乎有些苦恼，略一迟疑就举步向大街对面的一家楼房走去。那楼房现在还是灯红酒绿，门口悬挂着高高的大灯笼，似乎是一个极繁华的所在。大门现在还虚掩着，江天书举起手轻轻敲了两下，门就开了，有人陪着笑脸出来，将江天书迎进去。吴霞忙跑几步追到那楼房跟前，抬头一眼就禁不住气得鼻子哼哼。他看见了啥？看见了一面大大的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留香院。留香院，京师最大的青楼之一。吴霞不曾进去，但是这个名字却早有耳闻。因为出去做侍女的姐妹偶尔回琅琊，诉说自己家公子不成器，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这家青楼。
狗改不了吃屎，烂泥真的扶不上墙。
几天没女人就偷偷摸摸上青楼，也不知口袋里有几个钱，竟然有胆子上青楼。
吴霞皱着眉头想，要不要自己就在青楼外面等着，等着纨绔殿下没钱付账的时候出面帮他解围。但是这好像不是水无暇的风格啊。水无暇摸了摸怀中，很好，怀中还有几张银票，那是今天老太妃交给无暇的，预防纨绔世子急用的钱，够纨绔世子风流一宿了。于是无暇就大摇大摆地敲门了。归公来开门，见是一个女子，就要将门给关回去。
小娘子，这可不是女人来玩的地方，夜已经深了，你赶紧回去吧。
不好意思，我是来帮我们公子付账的，我们公子才进来，他身上没带钱。
哦，那请进请进。
归公笑成了一朵花。
哎呦，您家公子也真的不忌讳，居然带着侍女上我们这儿来玩。您看，您家公子在前面呢。
不急不急，吴霞脸上笑眯眯的。我家公子要我问一句，包场一个晚上要多少钱？
包场？
归公脸上露出迟疑的神色，说道，
这包场一个晚上500两银子，银子倒是小意思，但是这个要预约的，今天晚上已经有4位客人住着了，您家公子不可能包场的。
500两银子，这的确奢侈了一点。水无暇迟疑了一下，不过还是决定奢侈一回，至于已经有客人了，这简单，拿钱砸，钱不够。水无暇对自己的拳头很有信心，于是无暇就笑眯眯的。那4位客人却是歇宿在什么房间，现在时间也还不算晚，他们多半也未曾安寝，我去与他们说一说，或者他们愿意离开留香院也未可知。
哎呦，姑娘，话不是这么说，我们做生意的断断没有让客人提前离开的道理。
水无暇一边与归公说话，一边径直往前走。大门距离花厅不远，归公的声音又大了一点儿。正在花厅里翘着二郎腿等老鸨奉茶的江天书听见了，转过头来就看见了笑眯眯的水无暇，于是脸色在一瞬之间变得铁青。水无暇却是装作没看见江天书那铁青的脸色，他笑盈盈地上前给江天书请安。
殿下，您可是万金之躯，到这等青楼过夜，事先也要说一声，好让奴婢先做好准备工作，以策万全。不过您既然来了，那奴婢只能尽力做好补救措施。您说咱们将这里包场了，让他们现在就清场好不好？
江天书咬牙切齿，
不好。
水无暇却似乎没有听见江天书的话，笑盈盈地继续，
这是第一条保护措施，姑娘是否干净也很重要。老鸨啊，您给我家殿下推荐了几个姑娘，那些姑娘有几个是完璧之身，非完璧的我们公子是不能碰的，您那些就别拿出来吧。
那老鸨开了几十年青楼，也是见惯了各种阵仗的，名门夫人上青楼来闹事的也处理过几宗，但是这位侍女的说辞真的不知如何应对，当下只能点头，
好，小人保证给殿下找几个完璧之身的来，小姐可还有什么吩咐？
水无暇皱眉，
老鸨啊，您这称呼错了，我可是侍女，侍女可是不能称呼小姐的，必须称呼大姐才成。好了，这500两银票我交给你，今天晚上你这家妓院我家公子包场了，你去安排姑娘们出来吧。
老鸨见到银票眼睛已经在发光，但是听闻包场忍不住迟疑， 后面跟上来的龟公忙解释，
姑娘，今天真正对不住，今天已经有四位客人住着了，要不银票先留着，我明天给您公子留着，让您包场，成不成？
明天包场？水无暇似笑非笑，我家公子出来一个晚上不容易的，哪能等到明天晚上？四位客人都是些什么人啊？不会是什么厉害人物，你们开青楼的也不敢得罪吧？
老鸨急忙说道，四位客人都是外地行商，不是什么要紧人物，但是我们做生意的断断没有赶走客人的道理。
你们不赶走客人我就无所谓了，公子啊，为了您的安全，我这就帮您去清场。
无暇说着观察了一下四周，笑着问道，
留宿的都在楼上？
那老鸨先点头，随即哭丧着脸说道，
哎呀，姑娘，不成啊，您不能去惊动他们，否则咱们的生意不好做啊。
一边求情，一边却对边上的几个丫鬟仆妇使了个眼色。无暇正走在楼梯上，几个丫鬟仆妇过来，七手八脚地将无暇的胳膊给拽住，一边笑着求情，
哎，姑娘啊，请您大人大量。
无暇的胳膊一抖，楼梯之上咕噜咕噜的声音响成一片，鸡飞狗跳。无暇回头笑眯眯地看着下面，
哎，各位大姐，走楼梯都要小心了，这么一窝蜂的往楼梯口挤是容易出事故的，幸好我没摔着，万一我摔着了，那你们可就赔不起了。
几步上了楼梯，就去推第一间房屋的门，房门自然是拴着，但是这种门对于无暇来说一点难度也没有，只要一点巧劲就够了。里面烛光摇曳，一个大肥猪正压在一个女子身上挑灯夜战，听到推门的声音，那女子身上一抖，急忙扯过颈被盖着。那男子不耐烦地回头说道，
不要服侍，滚开。
却听见无暇笑盈盈的声音，
啊，这位爷，对不住啊，我家公子要包场，今天还是请您先离开吧，所有费用留香院会退还给您。
离开？退钱？
那胖子愣了一下，随即怒道，
不干。
无暇笑眯眯摇头，
您先想想，过一会儿我再来敲门。
那胖子一声哀嚎，无暇又去推第二间房门，后面传来了老鸨带着哭腔的声音，
哎呦，姑娘，姑娘，我求您了，我叫您祖宗了，您别闹了好不好？你家公子明天来，我明天保证将整个留香院都空出来给您公子。
但是老鸨还没有来得及爬完整个楼梯，因为无暇脚上一勾，一个大花瓶不知怎么就咕噜咕噜地往下滚了。那老鸨忙闪过身子躲避，但是老鸨的身子实在肥胖，不够灵活，一闪之下一脚踩空，身子咕噜咕噜又往下滑了三级楼梯。这边无暇又将房门给推开了，整个青楼真正热闹，老鸨、仆妇、丫鬟、龟公在后面追，无暇就在前面敲门，敲了一间又一间。不要误会，无暇始终不曾以武力破人，却终于成功地将四位留宿的客人说服，他们终于全都收拾好自己身上的衣服，带着老鸨哭丧着脸送上来的银两，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留香院。听说有嫖客从此不举，耗费金钱无数。不过这不是无暇所关心的问题了，他操作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很小心的。好在江天书的纨绔名声本来在外，这件事反而让江天书的名声上了一个台阶。自始至终，留香院都没有发生斗殴案件，这对于江天书而言是多么大的一个进步啊！老鸨不知是哭还是笑。
这一出生意绝对是赚了。但是问题是，有这样做生意的吗？
水无暇很认真地安慰老鸨：“
你只管将姑娘带上来了，客人们也知道今天的事儿不怪你，所以不会影响你的生意的。我家公子也不常来嫖娼，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三天两头来闹事。”
老鸨几乎要哭出来了。这位大姐呀，你也知道你这是在闹事吗？
水无暇吩咐：“既然已经包场了，龟公啊，关门关窗，老鸨啊，吩咐姑娘们排成一溜。你不肯帮我们公子选姑娘，那就只好本姑娘亲自来了。”
喂喂，没听见啊？
老鸨哭丧着脸将姑娘们叫出来，姑娘们倒是兴致勃勃，一个个笑靥如花。好有趣的事儿啊，前来帮主子嫖娼的是一个大姑娘。一时之间，燕瘦环肥，莺啼丽丽，花厅之上，罗纨如云，美人如花，晃花了眼睛。这边娇笑着：“小妹妹，你来帮公子选姑娘吗？”
水无暇面沉似水：“是。”“
大姐啊，选我好不好？我可还是个处子。”
无暇翻了翻白眼：“
你不要哄骗我，你那眉毛都成那个模样了，还算处子？”
一手将那个凑去的妓女拨开：“
一边去，别在这里凑热闹。”